李慧芳同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全能演员。全固然难能，全而又好就更可贵了。我们知道李慧芳并不是梨园世家出身，也没有跳过科班，他是出生在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里，祖父和父亲都喜欢京剧，因而李慧芳从小就被熏得也喜欢上了京剧艺术。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不少唱段，后来父亲失了业，弟弟妹妹又多，困难的家庭生活迫使他在八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卖唱的生涯。由于得到了王良平先生的垂爱，经他引荐进入了梨园的门槛。他虽然没有进过科班，却拜了先生，曾得到了郝胜俊、李玉龙、宋继廷等先生的传授。14岁那年，他第一次正式演出《黄金台》，从此便以老生硬功搭班唱戏了。这个时期他演出的剧目有《失空斩》、《战太平》、《元明斩子》、《李陵碑》、《鼎盛春秋》等戏。后来他辗转到了南京，又到了上海。1946年李慧芳在上海演出，周锦芳先生别具慧眼，极力动员他改小嗓唱旦角。颖悟聪明的慧芳同志竟由此就改唱了旦角。大改之下，观众很是惊讶，结果出乎意料的好。于是他拜陈玉清、鲍同山两位先生为师，兼演青衣、花旦两幕。李慧芳有很多音乐的条件，她身材修长挺秀，旦下俊眉娟好，嗓子甜润悠扬，台风雍容端庄，一时就大红了起来。解放后他先在苏州，1954年北上参加了中国京剧院，以后又转到了北京京剧院。从1946年到现在，他演出的旦角戏很多，比如凤凰超、宇宙芬、贵妃醉酒、生死恨、汉明妃、锁麟囊、荒山泪、红娘、坐楼杀妻、赠书记、护铁碑和秦香莲，中间穿插的反串的如木兰从军、武侯夜、慈母泪、白门楼和元明斩子。至于戏中串戏的玩笑戏，他也演得规规矩矩，而从行当流派的转换中表现出他全能不挡的才能。此外，他对现代戏也有很大的兴趣。60年代洪湖赤卫队的韩优，李慧芳演得相当投入。近年来他又参加了 以和平解放北平为背景的现代戏《雪映古铜》的演出。纵观李慧芳同志40多年的舞台生活，他演过几十出戏，演出的角色包罗老生、青衣、花旦、小生，以至于老旦5个行当。我们说他是一个全能的演员，这个全能在他说来确实是当之无愧的。李慧芳的演唱艺术有什么特色呢？谈起自己的艺术，他总是很谦逊的。他总说自己的艺术没有什么特色，用戏班的话说，都是关东的，都是大陆的。诚然，不管是老生或是旦角，他既没有宗法哪一家，也没有形成自己的流派。艺术特色的确不很突出。在现在，大多数演员都各有师承宗法，都各归各的路子的情况下，他的艺术风格似乎没有十分突出的地方。然而，这种情况究竟是好呢，还是不好呢？我的看法是这样，有特色固然有它的好处，没有特色本身也自有自己的格色之处。没有特色的特色不论它好，仍然不失为可贵。关键是李慧芳无论是旦角或是老生、小生、老旦，确实都有可以吸引观众的艺术魅力。我听到过李慧芳刻意模仿程派的锁麟囊，听到过他模仿杨派的让徐州，都颇能得其神髓。因此我相信他如果着力下心专攻哪一流派的话，他完全可以成为某派的优秀传人。但是他没有走这条路子，而是以关东大陆为本，根据需要吸取各派之长，融汇一起，造成了自己的没有特色的特色。我把他的艺术概括为8个字：率真挺秀，自然天成。李慧芳的小嗓挺拔而不刚暴，圆润而不娇柔，听来令人觉得是自然天成的。唱法上不是山间小溪的残环流水，不是枝头红樱的婉转奢华，也不是刻意下心以求玲珑剔透，更不是娇柔造作咆哮献媚。他百字不修其巧，所求在于大方平妥。刃枪不取其鞘，所求在于气润悠扬。因此他的唱款款世世，落落端庄，使人觉得美而不媚，轻而不嗲。这个嗲字本来是上海话，意思是轻佻娇柔， 甚至于有一点渐声渐气。这句上海话流传了下来，逐渐就成了戏班里对某种渐声渐气唱法的评语。李慧芳同志的唱绝没有这种嗲的表现，这和他的扮相台风都是一致的，和谐的，总是表现出一种严肃凝重、规矩清丽的闺秀风范。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，我们先以他的武当风筝版反二黄慢版为例，做一点分析。他这出戏是以梅派为宗的，虽然有一些细微的地方和梅先生的唱片不一样，但那是无关宏旨的。例如懒灯饰演的眼子，一个大腔，他就和梅先生有一点不同。眼子腔的第二版上，梅先生是拉西拉嫂女人女少，而慧芳呢，大众女人女少唱成了女女少。能说这不是梅派吗？我认为不应该这么看。类似这样的地方，梅先生本人也会时有更动。我们学一种流派，不可能每一个音符都完全一样，而应该追求总的风格特色和神韵。他唱的我这里假意儿的儿子，扭捏向前的叶子，钳子，我指的德字，以致最后接我上天的天字，这些字的声字落音不轻不重，不过好也不短欠，虽然只是轻轻一点，但极能体现梅派的唱法特色。从这里可以看出慧芳掌握梅派艺术的功底。现在请大家听一听他这段宇宙风。Thank you. 为了比较全面的理解后方的艺术，我们还可以拿一出新编的戏来进行分析，看他如何运用自己的艺术思想去指导舞台实践，去展开发挥。50年代，慧芳演出过一个新编戏《赠书记》，戏里有一段四平调，唱词是这样的：昨日苏宁遇书生，温文儒雅留人心。他与我身世同，资深孤零。他的家白时，那谭公子品学兼优，人才出众，好叫人一见倾心呐。接着唱，怎能够促膝吐衷情，那乳娘想未成，借其书托知音。又加白，其书啊，其书。接唱，爹爹遗言须记起，其书原为定终身。怕的是我书来作梗。加白是叔父遇事欺凌，此事他若知道，万难如愿呐。接唱，镜花水月是难成，婚姻事自马尾，千里难与知心人。竹书作凭证，盼乳娘早来临，当面认同心。这段唱，它是以梅派为基调，又加上了一些荀派的唱法，把青衣和花瓣柔合在一起，设计了一些委婉的唱腔，来表达人物内心的神情。然而他没有唱成了罗斯大院的花腔，没有那种卖弄方形的发挥，而是在一般观众的腔中加上了一点点轻动明暗的变化。我个人是觉得办得很好，那种过分外在的表露，那种淋漓尽致的演唱，有时会很讨嫌。也许这是一种偏见，我觉得我们的古典艺术，包括京剧在内，还是应当保持它的内在含蓄更好一些，因为这样可以令人回味。李慧芳的这段《赠书记》就颇有这样的意思，听来顺耳新颖，而含义似乎又很深远，在一明一暗之间闪闪烁烁，显示了艺术的魅力。唱段中的温文儒雅的温文，这两个字是极难处理的，同声同韵，只是不同字调，而慧芳在这里却唱得很巧。温字是阴平，文字是阳平，温字高平调，稍稍一突，收字一对，然后又唱出了北京音的文字，他摆正了字，又很能表现出称赞的心情。雅字 不大放音，含在嘴里，既轻又低，但很有亮度，喜爱之情自然而然的就流露出来。他与我的他子唱得烂而柔，以表现对恩子的喜新爱慕，而我自则在婉转中略略一顿，以表示自己的娇羞之情。这样处理既干净而又含蓄，唱中的佳白使得我此时皆因人才出众，好叫人一见倾心呐、啊！这一句的念法显出了寻常花瓣的味儿。做梗两个字的唱法，是李慧芳根据人物感情的需要而自产的心态，既有埋怨，又有无奈，这样设计是很不错的。稳字，尾音转暗，一个小小的回旋，很能表现少女的思衷。这些都是她混心独居的地方。现在听一听这段录音。
Thank you.
方的想法很好，而他的办法也相当的好。在乎他的朋友怕他这样小嗓大嗓都唱会互受影响，然而在李慧芳这里却没有关系。当别人告诉他反串大嗓恐怕出问题的时候，他总说我唱老生不应该说是反串，因为我的启蒙倒是大嗓。事实真是这样，他唱老生啊，我们听不出是反串过来的。他的大嗓宽亮而有厚度，唱起来挺拔激越，没有什么女声的痕迹，这是很难得的。他唱了万曲中就可以看出他对言派的唱法也颇有研究。魏开元诸人珠泪滚滚的魏字上口念魏，字一出便进了言派艺术的意境之中了。不由人后面加了一个拉字，尾音呢极有言派的余韵。接下去要你单程的单程两个字很不好唱，需要用立音扬上去，不搁一点假音几乎很难做到。而李慧芳呢，以他的天赋嗓音唱得游刃有余，显得很是激越。难当重用的当字，严志同先生用了一个特殊的唱法以表现那真挚无奈的感情，但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显得怪腔怪味。李慧芳
新的杨涛的气质，纵然他唱出了那种回肠荡气的感情，慨然英明的然字后边，严先生加了一个那字，背后方当然是一步一趋，而好处是他把那个那字唱得很是苍老，迫于体现那种恳切相求的感情。这一阵儿严太的让徐州对李慧芳同志来说实在是个考验，因为他嗓音比较挺拔，这是天赋的好条件，而要唱纤巧玲珑的唱腔就很不习惯。然而他却唱得很是自由，很是宽松，毫不矜持，一点也不僵，由此可以知道他对自己的嗓子已经完全掌握。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他这段严派的《让徐州》。李慧芳既然能小嗓又能大嗓，所以他可以是前穆桂英后杨六郎的穆柯寨辕门旦子。既然他善于控制掌握嗓音，对于大小嗓相结合的小声行当当然不成问题，只要在老生的基础上加老旦的唱法，便又可以反唱老旦。他可以演前青衣后老旦的次母类，只要在 淡者的基础上再说小声的唱法，他又可以演前貂蝉后吕布的白门楼。而且正由于他对于几个行当全能，在互相渗透的基础上，他所演的特色又必然有他自己所有的特点。例如白门楼中他演吕布，就和一般男小生不同，因为他没有男声真嗓夹杂在里面，而那种男声真嗓如果处理不好很是难听，正好他的唱里没有那种难听的声音。另外他的唱也和一般女小生不同，因为他有老生的刚烈与俏拔，所以尽管他没有男声真嗓夹杂其中，却仍然具有小生应有的暴劲刚劲，这就是他演小生的特点。他在白门楼的二六那段唱中，宫中的珠子用一个右手，嫁作的徐州的嫁字，按湖北话唱有些类似北京的响声，往上撩的时候急急一转，就把吕布那种满腹的骄横跋扈全都表露了出来。宋曹瞒的曹子扬平低唱，有些响声的劲，男子一个印象又活现了吕布那种皮肤的胜利。到大场三个字简洁明快，群贼的命星棱角转折很是明显，这都是老生所有的唱法。琼浆美酒的酒字一个大腔，虽然是散板，但中间一段顿挫重接，最后腔散而神不散，中腔把从上有余又高变到了锐。对不对，李慧芳的这段唱不野不火，但吕布那种骄纵之情自然表露在唱段之中。我再说他唱的是相当成熟的，现在请大家听一听。 剧的艺术形式表现现代生活，这是需要探讨钻研的一个课题。李慧芳同志也勇敢的、积极的做了尝试，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大家一定还记得，在60年代出现的现代京剧《红虎赤卫队》，李慧芳曾经成功的塑造了韩英的形象。18年后，李慧芳同志又做了可贵的实践，又演出了以和平解放北平为背景的《血印古城》，还能鼓起勇气再付出极大的精力粉墨登场，这该是多么难能可贵啊。李慧芳在《血印古城》中所扮演的女画家遭遇极其复杂曲折，因而感情也必然含蓄内在。李慧芳演来无论是形象或是气质都很合适，必须提到的是他在这出戏中的白口，可以听得出来他的舞台演出的确是相当老火候，相当成熟了。现代戏的白口是很不好念的，他不能像传统京剧，又不能像话剧，既需是京剧而又需带一点话剧的味道，这个分寸很不易拿稳。太老了不行，太新了也不行，而李慧芳同志却念得极其自然而又有地道的京剧味道，与感情的配合浑然一体。剧中呢有这样一个情节，女画家孟华从电话中得知儿子为了服务不顺利将要献出生命之后，有一段感情复杂错综的独白，其中交织着革命事业与个人感情之间的轻重取舍，丈夫和儿子从逢弃旧的矛盾等等，眼前的事实 就是生死分离，但又不能从容化别。今年的辛酸，无数的壮情，一时聚集到了一点上，怒华几句呼儿的叫声，催人心碎，动人肺腑。他当时是泪花满脸，欲生气焰，断续之间感情真切，是戏是生活，使人几乎不能够猝然分辨。此时全场肃然一片，唏嘘之声不时从观众席中传来。剧中人物、演员、观众的心都合在了一起，这不能不说李慧芳同志的艺术已经到了相当的火候。我们就听听他这段白后的录音。
喂喂，
子春，
妈妈
啊，
您多保重啊，
再见了，
妈
啊，
等天亮的时候，您替我多喝几杯酒吧。
子春，子春。我们的儿子润春，他为了北平和平解放，坚持在机场值班，为了使炮弹命中塔台，他就要和机场同归于尽了。姑姑，北平，你发宝去吧。
不，不能发。凤华，我还没有取得他的信任，没有得到他的谅解，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去离开我们？
冠兄，这可不是咱们两个人的事啊。
哦，我要饿上儿子，我要润春。
李平，你发报去吧。李平，时间紧迫，发报去吧。啊，睡吧。